我们心里，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罪，晓得你恩典的作为，晓得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何等的境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你，万有都是本于你。主啊，我们愿意赞美你的圣名，求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来领受你的灵粮。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可以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来彼此问安哈，愿上帝祝福我们。好。耶和华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哈，他会带领我们的。来到这里就来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家。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叫做对属灵巨婴的警戒，对属灵巨婴的警戒。那么，我们说这个对属灵巨婴的警戒，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心情来读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它是一种警告，是一种劝诫，它是要带领你来悔改的，带领你来向前走，让你立志在上帝面前要成长，要遵行主的旨意的。啊，它不是让你心里面忧愁的。啊，它不是让你沮丧的，所以，我们如果听了这篇道，有一个悔改的心，那这个经文的作用就达到了。所以，那什么叫做属灵巨婴呢？这个词啊，我们知道在属灵里面有婴孩，就是刚刚信主的，啊，那个是属灵里面的婴孩，那个时候啊，你需要给他吃奶。所谓奶呢，就是上帝的福音，啊，让他心里面能够有确信，能够逐渐的成长。那个时候他可能还不适合吃干粮，但是呢，在教会当中会产生一种属灵的巨婴。这种巨婴被形容来做什么呢？就是在信仰中你已经长期停滞，你缺乏成熟表现的这个基督徒。这种状态呀，通常表现在什么方面呢？第一个，我们会很过度的依赖他人，比如说我们只等待牧者的喂养，只是星期天来这里就听一听，不主动去读经祷告，将灵对上帝的灵修、对上帝的话语的学习、成长啊，简化为主日的聚会，在生活中缺乏与上帝的相连。一周以来，你如果都没有祷过告，啊，除了来到这里听别人祷告一下以外，你自己都没有祷过告的，那你要问问，而你已经信主很久了，你要问问，哎，我是不是这个属灵的巨婴？第二个呢，就是拒绝承担属灵的责任。教会中有这样子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只是当做消费者。我们消费者呢？我来教会就是消费的，他来到教会听听道，然后看看怎么样，然后回去就算了。然后觉得，哎，你们这个讲道好不好啊？你这个敬拜好不好啊？我就是来买一个产品，不参与服饰，追求感受胜于追求真理。第三个标志啊，就是过度的热衷于情绪的激动或者神迹的体验，而轻忽圣经扎实的真理，所以因为它的真理不扎实啊，它很容易就被许多的错误的教导会引向歧路。那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个属灵巨婴，就是你在属灵上长期不成长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我们知道可能是保罗。啊，我认为是保罗，他在这里借着对耶稣基督这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的描述，他是作为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来警戒 我们众人警戒那些灵命长久以来你都不成长的人。他从三个层面上来警戒，哪三个层面呢？第一个就是属灵巨婴的标志，就是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属灵巨婴？那你听了以后，你就可以来思想啊，这里有四个属灵巨婴的标志。第二个呢，就是对属灵巨婴的劝勉。那第三呢，就是属灵巨婴的后果跟一些假的迹象。就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自满在属灵上，所以他提供了五个我们容易让我们自满的标志。那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经文，所以对于我们信徒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那首先，属灵的巨婴有四个标志，第一个就是不听不追求真理，不听不追求真理。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第11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明白，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我们在上一次讲道当中，我们看到讲到麦基洗德是按照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啊，永远为祭司的，他是慈悲忠信大祭司，他能体会你的软弱，他是神的儿子，他和亚伦不一样。毫无疑问，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深奥之处，尤其是关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跟他的位格、他的工作。有许多的地方，圣经都难以明白。所以我们在周一团契，我们常常背诵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的3章16节。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你看，耶稣基督的真理说"大哉敬虔的奥秘"，当然它有很清晰的地方，福音非常简单，每个人都能懂，但是它也有很深奥的地方，比如说三位一体，比如说耶稣的神人，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对不对？这些都是很深奥的地方，他的救赎也是一个奥秘，是以前隐藏，现在被揭开的奥秘。这些都是难以明白的地方。经文说，耶稣基督可以，关于耶稣基督啊，我可以讲许多，保罗说啊，但是很难跟你们解释明白。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这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太深奥了不明白，这里的原因是你们听不进去。所以这个听不进去，这个是个原因。这个听不进去，不是说理解不了，听不进去。它的英文是叫 dull of hearing，就是你懒得听，这叫做 spiritual sluggish，属灵的停滞，属灵的懒惰。换句话说呢，而且这里所说的是完成时，完成时是什么意思啊？完成时就是以前这些信徒是有热情的。但是现在呢，因为信了很久以后，这个热情就消退了，好像每天就过着这种稀松平常的日子。上帝的话语很难对他有什么吸引力，他不再愿意怎么听了，他觉得他已经听够了。所以这样子的人是一个属灵巨婴的标志，他对上帝的话语不再感兴趣了。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在这一周里面。你有没有读过圣经呢？这种对上帝话语的漠然，令传道成了一个很难的事情，所以保罗跟他们很难解释明白，因为他们可能是不认同，可能呢，虽然认同，但他们的关注点根本就不在这里，这个本来对他们清晰的这个福音。上帝的真道反而成了难以相信、难以保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种状况。 这就是属灵的懒惰。在提摩太后书4章3节，这样子讲，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当我们不去追求真理的时候，就是你对真理不喜悦的时候，那当然你心里面是空的。你空的时候，那假师傅的道理就很容易就进来了。所以你看到，不单只是空空的，而且是增添许多假师傅，听真理听不进去。那喜欢听的都是，休斯顿水晶大教堂、Joel Austin 那些，哎呀，听起来就让你觉得感受满满的，但实际上那是假道，那近乎异端的道，是不应当我们去听的。我们看到保罗从来也没有向 Joel Austin 来讲道，哈，Joel Austin 说他们都知道他们自己的罪了，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不用讲罪。我的意思就是要建立他们，我不讲罪，建立他们。你看到保罗在这里是这样子的吗？他在不断的警戒提醒。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标志，就是属灵巨婴他信了很久，但是呢，你发觉他甚至连最基本的东西，他也需要别人来再教导他。我们注意，来再教导他。第十二节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看你们学习的能力啊，看你们的状况哈，本该做师傅了，本该你们去教导别人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收信人主要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呢？他们是很熟悉圣经的，他们从小就经历了读经啊、祷告这些事情了。按照这个时间的道理，他们本该去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去带领别人的。他们本来应该去传福音的，对不对？本来应该在教会里面积极的服侍的。按照他们的学习能力，他们本来应该做老师的，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属灵的巨婴还需要别人教导，不但是需要别人教导他，而是需要别人把以前曾经他已经学过的这个最基本的东西拿出来，再来教导他。我们看到属灵的懒惰不但会阻止我们属灵的成长，你要注意啊。我们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他不但只会阻止你属灵上，不但你属灵上不成长了，而且你会倒退。所以，我们如果不每一天来到上帝面前学习上帝的话语，你的属灵你就发现就会倒退，就会越来越冷淡。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一种属灵的疾病叫做回国病。那回国病怎么样？一回到国内就不去教会了。3、4个月不用读经了哦，好像，终于脱离了这个状况，回去以后就享受这个世界的一些旅游啊，干嘛呀，忙忙叨叨的，回来了以后，我们就会发觉这个属灵状况不但只没有维持在那里，掉了一大截。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无论到哪里，就算你去出去旅游，就算你带你的孩子出去比赛。如果是星期天，你都要早上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要错过主日的崇拜。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渠道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是需要一个上帝话语的不断的喂养的，不然你会饿的，饿了你会瘦的。我们看到有的。已经信了很久的基督徒，居然被一个初信徒在教导，你说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他就是个属灵的巨婴啊。然后别人教导他以后，他还觉得，他说：“我都信了很久了，你算什么？你才刚信，你来教导我？”错， 你就应该谦卑下来，领受这个初信徒，这个刚刚信主火热的心的教导，而且教导你的恰恰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看到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他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就要思想，我怎么信主这么久？我还不冷不热呢。启示录的3章20到21节可以称为我们的勉励。3章20到21节这样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那个教会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上帝说我要把你吐出来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因为我们通常都觉得，咦，这个是给慕道友的，不是给我的。我告诉你，这个经文不是给慕道友的。这个经文是给不冷不热的属灵巨婴的，当然我就是一个属灵巨婴。所以这些经文呢，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你已经关闭的心门，这个上帝的话语已经进不来了，他在不断的在敲你的门，你要是打开这个门，他就让你享受到信主的甘甜，他要进去与你一同坐席。你要得胜的时候，你就能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就如他得了胜，与天父上帝一同坐在宝座上。这是要我们这个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来到上帝面前悔改的。那第三个标志就是属灵巨婴只能吃奶，而不能吃圣洁生活的干粮。12节下说。并且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你看，在教会里确实是有婴孩、有成熟的基督徒，对不对？而主耶稣基督也确实是为婴孩提供婴孩的粮食，纯净的灵奶，为成熟的基督徒提供适合他的。干粮，而我们呢，是属灵的婴孩不要紧，但是我们如果是总是保持一个属灵婴孩的状况，那样子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知道，我们就吃不了干粮了。所以你是需要吃干粮的，你是需要成长的。你如果看到一个成人，他在吮吸着他的手指，穿着纸尿裤，并且抱着奶瓶。你觉得那个是不是一个很荒谬、可笑的事情啊？诶，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他还是抱着奶瓶，因为他不习惯于仁义的道理。什么叫做仁义的道理啊？就是 word of righteousness，就是公义的道理。换句话说，他可能领受到福音，但他不喜欢你告诉他这个他的罪啊，然后他怎么样去过圣洁的生活呀？他不喜欢这些，他不仅仅是说缺乏知识，而是他没有活出圣洁公义的生活。我们现在有一种是叫做就是厌烦神学症，什么叫厌烦神学症啊？一想到神学。我就读经就可以了，我不去了解神学。你不去学习神学，那你怎么能深刻的认识圣经呢？那你不是浅浅的尝一口吗？所以，我们不管我们的学习能力是如何呀，神学都是必须的。你要意识到这一点，神学对你来说是必须的。我们的周六团契在学习这个伯克富的《基督教神学概论》，你 吃着好像很干呐，很难懂啊，很难吃进去啊，这就对了，因为干粮当然不如糖果奶好吃，所以你要来学习，你要来学习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你要来学习实践。你说你要想活出公益、明白仁义的道理，你不学习实践，那你怎么能够明白这个仁义的道理呢？这就是这样子的表现。你知道哈，这个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以后呢，当你去问他的时候，当你让他服侍的时候，常常他都会推脱，说：“哎呀，我现在灵命还不够啊，我不够成熟啊。”但是你知道，不是属灵巨婴的人会怎么说哈？他会这样说：“他说，我知道我是不足那。”我愿意在主里面成长，主啊，求你带领我，求你使用我。他会这样讲的，不是说，哎呀，我属灵不够，一到传福音的时候啊，那是别人，我都不知道怎么传。你要成长，教会生活跟真实的生活不能够分开的，在教会敬虔。而在社会上不敬虔，做星期天的基督徒，这也是一个属灵巨婴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上面，他也有他的表现，就是他会总觉得是对方的错，他觉得教会总该站在他那一边。他人生发生的事情，他觉得教会你就应该站在我这边，你要不站在我这边就不对，你要对我说一点负面的东西。那就不对，他不会去自己去思想悔改，不去面对真理。他有时候喜欢这个讲道啊，幽默风趣，但他不喜欢讲道，讲严肃的话题。他会觉得严肃的话题给他带来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唱诗呢，他只喜欢唱什么爱呀、恩典呐、喜乐呀这种诗歌。唱歌，这个诗歌里面最好就不要提到罪，最好也不要提到什么耶稣的死，只要讲耶稣爱我，耶稣看顾我的软弱，耶稣他帮助我，耶稣是我的爱人就好了，不要讲什么天堂地狱审判的东西，这东西都是让人郁闷的，这个歌我不喜欢唱，这些都是一些属灵巨婴的表现。这是第三个标志，因为他不愿意去吃生活上公益的干粮。第四个标记就是属灵巨婴不会分辨好歹善恶，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善恶。你知道？成熟的基督徒是以干粮为食的，他们很殷勤，没有属灵的软弱，没有属灵的懒惰。为什么呢？他的原因是，他吃了干粮以后，他的心窍习练的通达。你看到，他吃了以后，他会怎么样啊？他会操练。他学习了话语以后，马上操练。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操练什么敬虔，凡事大有益处。他经常遵行上帝旨意，操练敬虔。他操练了以后，他就能够分辨好歹。你说你学习了上帝的话以后，你如果不操练的话，你怎么去分辨好歹呀？怪不得不成长呢，因为只是吃成一个大胖子，虚胖大胖子。你都不锻炼，那怎么能行呢？所以你看到这个成熟的基督徒啊，他操练敬虔以后，他有能力来分辨真道跟异端，他能看清魔鬼的诡计。但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巨婴和婴孩都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只是吃奶，所以他没有这个力量。他需要的是一边吃奶，一边锻炼。从福音的最根本的开始， 你如果是在一个属灵巨婴的状况的话，你应该回到福音的最根本，啊，在那里一边吃奶一边锻炼。如果你没有服侍的话，你在这个教会你一项服侍也没有，你应该来找我们执事啊，长老和我。你说我一点服侍也没有，我想参与些服侍，因为服侍也是一种锻炼。要不然你就会成为一个属灵巨婴。所以你看到，面对世界的诱惑的时候，属灵巨婴不会分辨好歹。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的时候，属灵巨婴很容易一见到属灵的难处就说 "I quit"，我不干了，太难了，太难了，我不干了。这是第四个标志。面对这四个标志啊。我们看到保罗，他给属灵的婴孩、属灵的巨婴有这样一个劝勉，什么样子的劝勉呢？就是在第六章第一节，他说：“所以你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允许，我们必如此行。你看到，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注意什么叫做离开。有的人觉得他不需要再听福音了，这不是这里的离开的意思啊。他说：“哎呀，我已经信了主了，我不需要再听福音，我需要听的是其他的东西。”那不是，因为你那样，你把最根基的东西弄掉了，那你这个大厦建得再高，到最后就是倒塌，因为你没有一个良好的根基。这里的离开不是把福音丢掉，而是在基督福音的道理上面建造，而且是不停止的，不是停止在简单的福音之上。你看到我们所学习的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它就很好。它第一部分它是讲的是福音哈，人是有罪，然后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那我们信主，你要相信什么？相信的就是使徒信经。他把使徒信经详详细细的解释之后，你知道自己信什么啊？上帝是谁？你是谁？然后他第二部分学习的就是。十诫，就是十诫。你有学习过十诫吗？十诫究竟教导了些什么？你该怎么过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那第三部分呢，讲的就是祷告。啊，你过这个圣洁公义的生活，不是靠着自己，而是要与上帝连接。因此，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你不要停止在基本的真理上面。你学完了福音，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你要学习我该怎么生活。你要去学习上帝的律法，不要停在只是福音上面，因为要不然你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你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这里啊，这个竭力尽到叫做 press on。保罗说：“Let's go, let's press on。”你要明白英文，让我们一起。这个原文是这样子的哈，原文不是说让他们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啊。保罗说，让我们一起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换句话说，保罗要跟希伯来书的读者们帮助他们一起，我们一起尽到完全的地步。这个完全的地步也不是。perfect 这个词也不是完全这个词，而是成熟的地步，maturity。所以你在福音上建造以后，上帝要让你透过努力来达到上帝让你成就的目的，他要呼召你有一个目的。所以这个完全这个词，它这个词根叫做 teleology，你要。很熟悉英文，你就知道什么叫 teleology。 它这个发音都是一样的啊。它这个词跟这个 teleology 就是目的论，就是你在信主以后，你要努力了，努力的去达到上帝赐给你恩典，要让你达到的目的，那自然的就是信主是第一步，其次就是成圣了。而且怎么样子成圣呢？他在这里说，不必再立根基。对，不必再立根基，不是说他的意思说不要，不需要再去找别的根基了。但是这个根基必须保留，不是让你把根基扔掉。他给你提供了六个根基。第一个根基就是懊悔死刑。什么叫做死刑啊？就是自己做的事情啊，最终会引到地狱的，那就叫做死刑。你要从这个死的行为当中回转过来，懊悔就是 return，就是悔改。所以悔改是个转向，你要从自己的死刑，觉得自己能靠自己得救这个。以自以为意的这个状况之中转回，从你旧的生活方式当中转回，知道那些东西对恩典的道路是有害的。那对于保罗来说，就是要相信耶稣，从遵守律法得救的想法当中转回。我们虽然信主了，你知道，你软弱的时候很容易就靠自己。靠着自己的，觉得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还做得还可以了，你不要觉得自义，你要转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我们有罪的生活方式，你要转回，因为那些死的行为是通向地狱的。那么转向哪里呢？第二就是转向相信上帝，啊，都是信靠神。相信上帝的创造，相信他的儿子为你而死，所以悔改就是转向神跟相信神。从逻辑上来说，这个悔改在先，对不对？悔改也转向他，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同时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他不相信上帝的时候啊，他也不会悔改，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动作，所以我们把悔改跟相信呢，我们通常认为悔改就是，你需要改正你的行为，不是，这悔改不是这个意思，悔改是你有一个转向，因为你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有恩典，他不去定罪，所以你从你的罪的行为当中转向他，这个叫做。悔改、懊悔死刑，然后信靠神，这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使徒行传2章38节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第三个方面，悔改跟相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所以这里讲了悔改就已经涵盖了。下一个呢，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但这个受洗啊，对于我们来说是重生的洗礼，是更新的洗礼，是圣灵对你的更新。所以它代表你与上帝建立了恩约，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这也是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做工。第五叫做按手之礼。按手之礼，按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需要人按手。如果有疾病，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按手祷告。第二个呢，就是差派宣教士的时候，案例牧师的时候，会按手，按手祷告。所以，这个按手之礼代表上帝赐给你权柄，上帝差派你，上帝带领你，要赐给你一个使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最基本的，让完成你在世上的托付。那第五呢，就是死里复活。哦，死里复活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灵里的死里复活， 一个是身体的死里复活，灵里的死里复活，我们都要经历。你如果没有经历的话，你需要经历。那身体的死里复活，在末日的时候会成为你的盼望，这都是我们信仰的基石。最后一个就是审判，就是审判。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25节开始，就讲到了这两个层面，一个是按手治理。死里复活，第二个就是审判。我们看到5章25到26节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这是指的什么呀？属灵的死里复活，对不对？死人你要听见上帝的声音吗？听见的人你就活了，所以你还是慕道友的话，你知道你现在在属灵上是死的，但是你要听见上帝的声音，你们要重生，你要听见的话，你就活了。然后我们看哈，这个第六的永远的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约翰福音的第5章的29、30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是公平的。你看，最后有一个，最后的审判，这些东西都是真理啊，这些是事实，这些都是根基。你如果是属灵巨婴的话啊，你知道你需要再回到这个根基上面，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你需要再回炉木道班，你要再回到木道班里面，看看那些木道友是怎么信主的，然后你再回炉，建立好这个根基，重新建立根基，然后再在这个根基上去建造。那怎么建造呢？实践。主导文，那这样子呢？操练敬虔，这六个根基是一个整体。你在这个根基上建造，就是在磐石上建造，你就可以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要不然，你就是在沙土上建造。最后保罗说：“神如果允许啊，我们就能如此行。”你看到他最后，他仍然把这个主权。所以成圣是什么？成圣是圣灵的工作，也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的。当然，我们要有这样的意志去寻求圣洁，但是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的，而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依靠着上帝，借着我们的祷告，一个人才能有圣徒的坚韧，才能进到完全成熟的地步，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乃是靠着上帝顺服上帝。最后，我们看到属灵巨婴，它是有后果的。如果不竭力尽到完全，所以这就是最严厉的警告啊！当然不好听，但是为了要让你能够醒过来啊，他要敲山震虎。你看到这个不竭力尽到完全的后果是什么？但它的目的是让你警醒，以免你进入到不归路。他说：“属灵的巨婴有四个虚假的迹象，你觉得你这样子你就得救了？实际上不是。哪四个虚假的迹象啊？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啊，对不起，是五个哈。”第一个呢，你看到他的第一个状况呢，他就是觉得自己已经经历这些啊，自己已经得救的，所以他就觉得他很自满，他就觉得他已经得救了，而我们改革宗又会教导这个 圣徒的坚忍呢，一旦得救，永远得救。这当然是真理，但这个真理绝不是让你就是自满的哈。所以你不要以为就是我已经得救了，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以为就是我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努力了。这种想法它本身就是错误的。当然，我们要有得救的确据，但是你觉得你已经得救，你就不需要再努力了，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那当然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虚假的迹象，就是感受到自己蒙了光照。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学习圣经啊，你也会体会到一些，觉得它很有道理啊，心里好像忽然被点亮了一样，但这个你知道，不一定你有这种感受，你就是得救的。你看到巴兰。他也听到上帝的启示啊，他也看到上帝的意象啊，但不代表他是得救的。第二呢，就是尝过天恩的滋味。有人在接触福音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他感受到了相信福音的甜美。但是一个人尝到了、品尝到了这个天恩的滋味。不代表他真实的接受耶稣基督，委身给耶稣基督做他一生的救主了。就相当于我们去到 Costco，你看到有很多免费的市场哈，那福音都是免费的啊，白白的福音。那他说：“哎，这个我尝尝看啊，我尝尝，好吃不好吃？然后关键看怎么样啊？关键看这个顾客他买不买，他愿不愿意委身上去。”花他的钱去买，对不对？你尝过天的滋味，又怎么样呢？所以你看到，他如果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话，难道他就得救吗？他尝过了看，尝到甜美了，然后就算了，自己该怎么过世界的生活就怎么过世界的生活，这也是一个虚假的确信。第三个。又与上帝的圣灵有份，哇，这个与上帝的圣灵有份是享受上帝的圣灵，partaker 就是吃，体会过上帝圣灵的能力。你看，在圣经里面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都能进神的国。那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举这个例子哈，那些人怎么回答？我不是奉了你的名赶鬼呢？我不是奉了你的名做许多事工吗？问题是怎么样啊？他说我不认识你。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所以你体会到了圣灵的能力，也许圣灵真的是医治你了。但是这个也不能成为得救确据的根基。第四，尝过善道的滋味。一个人接触到上帝的话语之后，很容易愿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也许因此而产生了良好的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让上帝的话语丰丰富富的住在他的心里。你要注意这里的一个关键的词，就是尝，他尝一下，就是浅尝辄止，你要随便体会一下。第五，觉悟来世全能。什么叫觉悟来世全能？就是将来的这个能力。换句话说，他可能真正有这样子感受，天堂地狱的道对他有这样子震撼，有些东西让他特别好奇，他也很容易相信。问题是，这不能保证他不误入歧途。你知道，有许许多多的异端呢，都是特别强调末世的，但是不代表他们觉悟了来世的全能，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这种福音大会啊，我当然不是说福音大会不好，有的时候这种福音大会绝志，一说绝志，大家下面，哎呀，很感动啊，举起手来，然后上面激情演讲，然后下面很感动，举起手来，然后说你要是愿意相信，你就上来祷告，然后就上去。在那里，这个气氛的烘托之下，在那里痛哭流涕。但是你知道觉知了以后，有多少个人能留下来吗？十个有八个都会离开啊。 对，不是说觉知了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所以也不是说觉知祷告以后马上就对他说啊，你已经成为弟兄姐妹了，你不要这样操练。他的觉知啊，只是说他有这么个意愿。不觉知的人连慕道友也不是，觉知的人他可能能算成一个慕道友，他离得救还差得远呢。所以你像那个 Benny Hill，他说几十万人信主，他那些很快就都走光了，10个能留下一个就不错了。但不是让我们不去传福音，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些都是虚假的。他一时感动受了洗，这些都是虚假的。真正可以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看保罗怎么知道一些人是蒙拣选的？他说：“我们看到你们在逼迫中仍然站立的稳，我知道你们是蒙上帝拣选的。”所以，一个真正我们说属灵确据是什么呀？这个确据应该是你在。透过你的成圣的过程中，你的确据在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建立的。这个属灵的确据不是说，哎呀，我信了主就大万事大吉了，哎，这些都是虚假的确据。我们看到这是严重的啊，在下面保罗这个更严厉的警告啊，若是离弃真道，啊，这样子的人啊，若是离弃真道，他已经。尝了天恩的滋味，有圣灵感动啊，怎么样？这样那样，这些他都全套都体会到了。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是更严厉的警告。因为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做工，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人，他体会到了。他体会感受到了一些，他也知道耶稣是基督了。最后，他体会了一圈儿，他又给拒绝了。经文说，这等于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有的解经学家说，这就是亵渎圣灵的罪。所以，令到重新的懊悔悔改呀，成为一种不可能的状况。所以，约翰·派伯牧师 （John Piper） 他就这样子，他在讲这段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这段经文讲的是令到悔改得救成为不可能的属灵状况。这样子的状况看起来好像是得救了，但实际上没有，而是引向了灭亡。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说是个严重的警告。让我们不要自以为自己已经安全了，自以为自己已经有了属灵的经历，但是却没有结出果子来。他告诉我们，有这样子的情况的目的是要让我们逃离这种状况，要寻求稳固根基和持久的喜乐。看，稳固的根基，持久的喜乐。这个是对属灵巨婴的劝勉跟警告。我们要注意，这里的经文不是说“哎呀，悔改成为不可能了”，所以我是属灵巨婴，所以我悔改不可能了，我不去悔改了，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因为你看到保罗他在后面的经文，我们以后还会讲，他又重新回来，他说：“我相信你们呐，必不是这样，必好过这种状况。”他的意思说，这有严重警告，你真的是在地狱的边缘了啊！但是我相信你们必定好过这种状况，你们应当悔改。保罗讲完了道理，还觉得不够，他要具体的用一个例子来给你举例啊，举一个比喻。他说，就如一块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去，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哥林多前书》第3章里面是神所 建造的房屋，啊，是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是神所种的葡萄树。但是呢，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必须结出果子来，他是合乎主用的。如果没有结出果子来，合乎主用的话，如果是像属灵巨婴这个样子的话，他只想得福，不想付出。这个时候，主人会怎么样呢？这个结出果子的就蒙福，没有结出果子的，长出荆棘跟蒺藜的，主人会怎么样？他就不再种了，他就废弃了。废弃了以后，近乎于咒诅，近乎于咒诅，结局就是把这个荆棘跟蒺藜都给焚烧掉。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警告啊！这是施没有救恩的警告，你要知道，他要让我们来悔改。什么叫做属灵的巨婴呢？什么叫做长大成人？属灵的巨婴就是只知道索取，只知道领受福分，只知道享受，而长大成人了以后，他领受了福分以后，他知道付出，他知道愿意跟着主的十字架而走，他知道回到主面前向主献上感恩，愿意花时间来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学习，愿意来服侍。所以，我们回到我们所背诵的经文，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这样你就能够摆脱这种属灵巨婴的咒诅。让我们来祷告。慈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知道，我们不冷不热的状态不是靠自己能够得胜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悔改归向你。主啊，我们在我们过去一个月的生活当中，是软弱的，我们在属灵上是懒惰的，主啊，求你也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里立志，在我们下一周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没有灵修的习惯的话，我们愿意去重新捡起那已经落满尘土的圣经，主啊，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靠着你来奔走天路，来到教会里面来服侍，来委身在你的面前，在家中过圣洁的生活，向我们的配偶、我们所得罪的人来承认我们的罪，来求得他们的饶恕。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灵命，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